石油一夜冲天，中东四国齐减产，川普一觉醒嚟，油价鬼股崩咗，霍尔目之迷雾，清零数据后嘅隐密行动，拆油价烟雾弹，四大金融指数嚟降噪。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哋继续嚟追石油市场同霍尔目之海峡嘅剧情。先从市场嘅表现嚟睇，美东嘅礼拜日傍晚，亚洲一早上，石油就上天啦，涨幅超过30%。布伦特原油上涨至每桶近120美元 ，WTI 原油亦上升到100美元嘅上方。市场嘅恐慌嚟自于战争进入咗第十日，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受阻持续，中东石油大户沙地今日亦宣布加入咗减产嘅行列，以应对出口受阻导致嘅库存快速累积，防止储油设备过早填满。阿联酋、科威特同伊拉克此前已采取类似措施，中东冲突已经持续两个礼拜。波斯湾产油国出货普遍放缓，沙特虽然将部分嘅货源改到红海沿布港，但系渠道运输力量有限。爱罗斯数据显示四国剩余嘅库容约1亿桶，由于油价告急，吓到七国集团紧急开会，系咪要释放石油储备？呢度最值得关注嘅系日本，点解呢？因为日本嘅石油储备量位居世界第三，仅次于中共同美国。日本庞大嘅石油储备分布喺包括鹿儿岛在内嘅10个地点，包括地面储槽、地下储槽、浮式储槽同岩洞。日本政府总共持有约2.6到2.86万桶嘅石油。相较之下，美国嘅储备量约为4.15万桶，足以满足146日嘅国内消耗需求。这个使其喺 IEA 成员国中拥有最强大嘅能源安全缓冲。另外，日本沙地阿拉伯、阿联酋同科威特有长期嘅协议，呢啲协议允许中东产油国喺日本租借储槽存放原油。日本在紧急的时候有优先的购买权，但是最新数据显示联合储备总容量约1950万桶，沙烏地约820万桶，阿联酋820万桶，科威特约310万桶，相当于7日的消耗。听住情况真的是十分紧急，是不是感觉自己快点储一些汽油呢？就在刚刚过去的礼拜尾，我身边的美国朋友真的有这样做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人的健康是最重要的。其实每个人的身体都有一个自我疗愈系统，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的压力，体内的功能就会慢慢减退，甚至经络不通，代谢废物积聚，就好容易出现三高的症状，人就成日都觉得累和没有精神。如果再不及早调理身体，就可能会出现大问题了。三高代谢补可以为你打通经络，清除体内的废物，加上补气18味双管齐下，可以更好地调理内脏系统，减轻肝和肾的负担。三高代谢补和补气18味是天然的草本，令到你吃得安心。现在就请到健康520网站选购啦，购买3瓶补气18味还可以有折扣的。好消息是，当进入了美东交易时间，石油价格应声下落。石油这样东西是不是看人先决定怎么做的呢？为什么亚洲时间价格高得吓亲中日韩，到了美国交易时间，川普一瞓醒，石油就趴了。目前布伦特和 WTI 原油价格都是下跌到100元以下，较礼拜五的涨幅是大约 6%。 表面来看，今日早上川普总统呼吁邮轮要他们拿出勇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说这些船只应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拿出些勇气来，没什么好怕的，伊朗没有海军，我们将他们的船全部都击沉了。前一日他亦维稳市场情绪，说油价飙升是世界和平的小代价，一旦伊朗核威胁结束， 价格将迅速下跌。今日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官员在和七个集团主要经济体的同行讨论联合释放战略储备原油的可能性，释放的规模大约在3-4万桶。消息人士匿名透露，其他选项包括限制美国石油出口、干预石油期货市场、豁免部分联邦税收，以及取消琼斯法案中关于美国国内燃料只能够由悬挂美国国旗的船只运输的规定等等。另外，好消息是礼拜尾已经有一艘邮轮成功穿越了霍尔木兹。其他关于霍尔木兹的消息是，卫星追踪显示有船只正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据称，这些船只在通过海峡前会关闭答应器，并通过后重新打开。不知道是不是伊朗正透过霍尔木兹海峡大量运输石油，至少中共还在这里获得来自伊朗的石油。这个礼拜尾最重要的信号是来自美国交通部的海事管理局。礼拜六的时候，该局取消了关于霍尔木兹海、波斯湾、亚曼湾和阿拉伯海伊朗军队的军事行动和潜在报复性打击的警告。这个警告是在2月28号伊朗战争爆发的时候发出的，上述地理区域开始了重大的军事活动，建议船只尽可能远离这个区域，任何在这些区域运营的美国国旗、拥有或船员的商船都应和美国军舰保持30海里的距离，以减少被误认为是威胁的风险，并强烈建议和海军中央司令部、海军协调和航运指导保持密切的联系。此警报将在2026年3月7号自动过期。美国并没有继续延期这个警告。什么意思呢？霍尔木兹的警报已经解除。并且今日知识云紧急开会的结论是什么呢？希望透过舆论压低油价。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会释放石油储备。其实释放石油储备真的是个伪命题。包括石油的飙高，为什么呢？大家经历过疫情期间的抢购吗？当市场上叫住狼来了的时候，市场里面的东西都被抢空了，尤其是新鲜的水果，然后就去菜市场买，结果菜市场的价格可能会比平时高出 30-50%， 但是你会发现你存的食物还没有用得上的时候，这一轮谣言已经平息了。抢购那些食物还是得消化一阵呢？还有大家记得过年期间的菜的价格吗？我记得小的时候，从过年前两日到正月初六和初七，我的妈妈总是跟我说，这几日市场上的菜已经升了价了，而且每到过年这几日，长辈他们聚在一起还是会谈论菜价的，所以给我们这些小孩子造成的心理印象是，为什么菜价这么贵还做这么多呢？后来长大一点才知道，这个期间我的妈妈只去菜市场买过一次菜，因为之前她在年前已经买足了过年的菜、鱼和肉了，已经冻了在冰箱冰柜那里。但是这个并不妨碍他们的讨论和给我们这种不懂事的小孩子讲菜价的故事了。所以有资深投资人提醒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有效关闭，问题在于不会再进一步关闭了，所有的风险现在都在于海峡的另一边，就是何时以及以什么程度关闭。可以肯定的是，川普非常关注这一点，中期选举的结果取决于此，这个将限制油价。所以大家不要被头先100多美元的油价给吓亲了。看一下全球的供需情况。根据2026年初的数据，约有 1.5 万亿桶俄罗斯原油因为制裁和保险问题滞留在海上。如果加上之前伊朗和委内瑞拉的受制裁石油，这个数量会更加大。美国已发放临时豁免允许印度购买俄油。礼拜五晚上，财政贝森特在接受富德洛采访时提供的答案是什么呢？ 他说拉里有几亿桶受制裁的原油在海上，本质上通过取消制裁，财政部可以制造供应。我们正在考虑这件事，我们将保持宣布开放措施的节奏，在这场冲突中为市场带来缓和。他接着说，拉里，我相信你会同意我的看法，在我们的投资生涯中，最好的投资是看向另一边，这里的另一边是一旦战争结束，油价将持续走低，如果不是几十年，至少在未来几年，油价会在更安全的位置上。所以现在我鼓励民众看向这件事的另一边。如果大家还未有听懂财长的潜台词，可以看下 X 平台上的正经观察账号，真相财经他自己的发文，这样看完了市场的剧情。正确追踪石油市场剧情的方式是什么呢？同时看黄金、美债、美元还有石油股的走势，真的有恐慌吗？美元指数仍然强势，约 99.11 至 99.62，反映了终极的避险需求，资金仍在流入美元资产，但是相对于上个礼拜五没有极端的波动，美债收益率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从上个礼拜高点 4.21% 回落至 4.13% 左右，稳定没有大波动，较上个月仅上涨 0.01%， 没有出现大跌，讲明市场不觉得会衰退，没有大涨，反映市场对长期的通胀预期亦没有失控。亦就是说，在美元市场上剧情根本没有升级，黄金价格大约每安士$5,100的下方，比我们礼拜五讲的$5,165的价格下跌了大约1%。金价礼拜一回落，表示避险情绪缓和。石油股票价格埃克森美孚约151.21至153.39美元，较上个礼拜微涨0.3%。雪佛龙约189.90至190.70美元，微涨0.02%。股价平稳，表示投资者视波动为短期，反映市场唔担心长期嘅供应问题啦。据 CME 话，随住时间的推进，石油期货价格会下降，交易员目前定价原油价格在未来六个月之内跌破每桶$70。所以如同财长贝森特话，战火硝烟中，我们需要穿越噪音。我们接下来看下两个好玩的剧情，一个是关于中共的，一个是关于亚联油的。战争进入了第十日，石油过山车，头先说资金是认准了往美元资产里面冲锋陷阵，这里令到在中东大撒金钱，试图控制中东政治的中共眼白白地看住钱飞了。今日财新网报道，引述瑞士伯特资产管理新兴市场企业债联席主管兼大中华区固定收益主管杨孝强指出，目前暂未见到大规模资金因近期伊朗冲突事件流入香港或中国内地债市。当然没有啦，因为市场已经用脚投票认证了中共是这场伊朗战争的大输家。为什么呢？彭博社今日早上的报道说，中共的国际期货在礼拜一录得了今年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30年期和10年期期货暴跌，自去年12月尾以来最惨，社一起被抛售了，又被睇跌国运了。逻辑很简单，油价冲破100美元，一度接近120美元，引发市场对于中国会出现输入性通胀的恐慌，大宗商品进口成本暴涨，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首当其冲。可怕的是，彭博社这边报道着资金造淡中共的国运，中共自己的统计局亦来里应外合，公布了2月份的 GPI 数据年增 1.3%， 这个通胀数据，这个是中国三年几来最快增速，虽然令到川普羡慕了三年，但是远超预期预测 0.8% 和 0.9%。 核心 CPI 排除食品能源 更飙到 1.8%， 2019年以来最高，就是市场认为中共你没有胆弱和本事来控制这一场输入型的通胀了。油价高，汽油、运输、食品涨价，老百姓生活成本暴增，二月 CPI 已加速，油价再持续，通胀会更猛。要知道中共这个政权从来都不管人民的怎样的，他会继续印钱、压数据、转嫁成本给民众、涨电费、涨税、限购，同时加强监控，宣传外部势力破坏，但是市场不会呃人。债市大跌就是资金对中共无能的无声控诉，支持激进主义，操纵代理战，隐藏真相，最终是反噬给自己。好的消息是2026年一开年，中共就率先被自己的小兄弟伊朗用油价刮了一巴。要知道中共存在的一日，对中国老百姓就没什么好消息。所以坏消息是中共还嘴硬地说不怕，我们还有中哈和中俄的能源路线仍然畅通无阻，能源进口没什么问题，但是中国同胞要警惕了，中共越乱搞，人民就越苦。我们最后来看看阿联酋的剧情。要知道这一场伊朗战争最大的输家之一是远方的中共，而在中东被伊朗报复最狠的竟然不是以色列，是哪个呢？是阿联酋。昨天我看到一个数据吓了一跳，阿联酋外交部说伊朗的攻击包括发射超过1400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目标是基础设施和民用场所。要知道阿联酋这个被攻击的数据在整个中东是遥遥领先了，所以这次作为反击的威胁，阿联酋考虑冻结伊朗在杜拜的资产几十亿美元，包括影子公司，这个会切断伊朗外汇和贸易生命线。伊朗用杜拜逃避制裁，官员私下警告伊朗尚未执行，但已检查选项。问题来了，中共一直通过阿联酋这个中转站洗白给伊朗资金和物资的输血，阿联酋是中共重要的生意伙伴，所以这些资产中有多少是中共帮助伊朗洗钱的工具，就是支撑着中共的影子公司在杜拜运作，转移石油钱给伊朗，同时为中共的间谍活动提供掩护，不知道是不是配合伊朗夹击阿联酋。彭博社上个礼拜的报道说，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银行业对该地区的贷款激增至创纪录的157亿美元。但是看这个数据大家没什么概念，这个是一年前2024年的三倍，主要流向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不过目前形势正在逆转，据知情人士透露，一家大型银行采取了罕见的举措，限制了对阿布达比政府下属金融实体的一笔双方贷款。另一家资产管理公司则在减少沙地阿美等主权相关债务的持仓。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已暂停其首笔人民币债券的发行计划，原定规模可达140亿人民币。香港金融管理局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已要求贷款机构审查并报告其中东贷款和债券的风险承担。还有一个背景，伊朗和阿联酋有君子协议，伊朗在杜拜有大量隐密资产几十亿美元，用于逃避美欧制裁，透过影子公司和货币兑换转移资金。杜拜是伊朗的后门银行，贸易额达200亿美元每年，但是2020年阿伯拉罕协议后，阿联酋和以色列正常化，加入反伊朗阵营。问题是伊朗的报复令到阿联酋的繁荣瞬间失色。彭博社最新的消息说，随着伊朗针对海湾国家的攻击持续，多家顶级华尔街银行正允许其在阿联酋的员工暂时离境并远程办公。据知情人士透露，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 和花旗集团等公司都已向员工提供临时搬迁的选项。除了上述的银行外，咨询巨头麦肯锡亦已经包机前往土耳其，撤离受困于该区域外的顾问，并允许有紧急情况的杜拜员工离境。近年来，阿联又成为对冲基金、私募资本和全球银行的磁石，高盛等机构在这里建立了高级别的团队。这件事暴露了中共的真面目，中东皇室如沙乌地、卡塔尔、巴林上当墙头草，看着从伊朗发射的货真价实的中共弹药在自己家的花园里面炸开了花，炸了自己的资产和繁荣，都应该看清和清醒一下了。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